天我的题目就是磨练式神学，磨练式神学课程。我们知道有，特别是国外传道人当牧师传道都得上神学，上神学课程很多，什么系统神学呀、讲道法呀、新旧约概论呐、这个那个的，但是没有一个神学院里头没有讲生命式课，生命式这个磨练式神学没这堂课。今天我讲这个课就是，除了上神学我不反对，而我挺羡慕，上神学那是真理知识的栽培。一个真正有在神的面前有用的人呐、各位，除了知识之外，圣经我念过多少遍，很重要，非常重要，更要紧一条，生命的锤炼，生命的锤炼。所以这个生命怎么锤炼呢？这门课程，一个不是神的人，灵力生命上有追求的人是必修之课，就是磨练。现在我们再读两处经文，第一处在马太福音16章，马太福音16章24节，请到找到以后，请弟兄姊妹帮忙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6章24节。好，请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一处，这是一处经文。第二处，加拉太书2章，往后边翻，加拉太一书说，加拉太书第2章第20节，加拉太书2章20节，仍然请弟兄姐妹一起来朗读。请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好，请弟兄姐妹再低头，我们再做一点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们今天奉你的儿子耶稣的名聚集在你的宝座前，我们先向你敬拜，我们知道你乐意我们向你敬拜，你也一定接纳我们的感谢和敬拜。除此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你也不叫我们空手回去，因为你有恩典施恩要等着给我们。愿今天我们的存心就是要仰望你，愿你通过你的话语，通过你自己的言语，能够向我们解开，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。我们不但因信耶稣得到生命，也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。这条路怎么个走法，你叫我们都摸得清楚。主啊，求你多帮助我们，与我们会众同在。若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放在我们读这几处经文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说话没有骗我们。怎么说？若有人跟从我，假若有人想跟从我的话，你若有人跟从我，他就当怎么样？什么？舍，然后背他的十字架。底下第三个动词叫跟来，跟从我。若有人跟从主，什么人跟从主？也基督徒。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？不是说基督徒的含义，要的人跟从我，舍己，舍谁己？舍掉自己老生命那个我， 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个你没信主以前，我们的旧生命，从父母所生下的旧生命，这个旧生命给他起个名叫老我，或者旧人、老我、肉体，都没关系，都是一个含义。我们没信主以前，我们那个父母生下我们这块人，这个人是老我，这个老我天生有个特点，包括一切世上的人，他的特点以我为中心，我想咋的，我想咋的，我想干什么，我想干什么，都是我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大概3、4岁的时候，我父亲问我，孩子，我在我父亲被窝里睡觉，我爸爸问我，孩子，你长大你干什么？我说我当市长。现在也闹不清是部队里那个军师团那个师长啊，还是那个市长，都分不清是市长是师长，反正要当长，我要当师长。那时候也说不清哪个长，反正是长。后来岁数大一点了，学医，而且学医不但学医，咱们当个名牌的医生，所以准备出国。这是神怜悯我，不然的话我到法国去已经60年了。解放前1947年我考入了中法大学，就是法国的里昂大学医学院，预科在中国念，本科到里昂医学院念去，完全公费，全班学生算我3个，我们3个人是一个班，干什么？为什么付这个代价？就是要当名医生。各位，我可以保证各位，你们念书没有像我这么念的。念了大学，我一生之中我念过3个大学，念了大学再念中学，念完中学再考大学。你各位有这么念书的吗？人家就中学念大学，我念完大学再念中学，完了再考大学，有这么念书的吗？我那时候就这么念的。为什么？扎好基本功，咱们当名牌的医生，而且起了名字叫百忍医院，100个忍耐，因为我有本事，你们有病人到我这儿来看病，富人来了，明明我的药钱值10块，收你100块，值100块钱本，收你1000块。当然我把病给你治好了，为什么？我有本事，谁你找我来的？穷人来了不要钱，免费减费。你说这小孩这个理想也算不错的。我不是自己想发大财，我是让穷人来，让这个富人请这个穷人的客，我中间只要够本就行。这都是我为此而奋斗。这是我们没信主以前那个世上的人，就现在世上的人，不是基督徒的世上的人，都是以我为中心。我咋的，我咋的，我咋的，我一事情一来，我认为，我觉得，我感觉，我认，都是我出来，这是个特点。第二个特点，会犯罪，老旧人都会犯罪。当然我们今天不是传福音，就不要讲太多了。这是从我们始祖亚当犯罪，基因就传到我们的后代的人了。我们人都有罪根性，但是他从小他就有犯罪的倾向，这个不需要学习，不需要教的。我的小外孙女今年刚2岁0仨月，这个小东西他会撒谎，这小东我就观察他，我说这个人有没有罪根性，他会撒谎。我那外孙子那么比他大了4岁就会撒谎，谁教他的？看电视，他妈妈说，孩子不要看，每天顶多看10分钟，离电视机远点儿。 不然害眼睛，听见了吗？
听见了。
完了，偷偷的看了，看了以后他妈妈不在场。老爷，别告诉我妈。我说为什么？你要告诉我妈，我妈要骂我的。我说妈，你就别看了，我还想看。这小东西走我的后门，让我来包庇他。所以我从小我就观察，人从小是心怀恶念，这是旧人，这个旧人有罪性，然后导致不同的罪行。不要以为文化高了就犯罪少了，我告诉你，文化越高的人，坏犯罪的点子更坏啊！这是我们今天不传福音，就不在这块多占时间。人都有罪根性，这个罪性的人，如果圣经有话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这么一个会犯罪人，谁都是我，谁想到神来的？我们的辈儿冲着神，离神越走越远，谁懂得感谢神来？你像你今天夏天天热了，吃西瓜，你看有多少人知道感谢神的？神呐、啊，我感谢你，天儿这么热了，还正好预备了个大西瓜，我要感谢你。都认为花钱钞票加币买的，买回来我就吃。吃了以后甚至于什么没有神，猴变人啊，猴变人呢还，这不是人本性如此吗？这种人今天都是在神面前是个罪人，罪前途工价乃是死。所以按照我们今天父母生下我们这天然的人，如果不神特殊搭救我们的话，我们结局就是要被审判，被定罪死亡。我们谢谢天父，但是今天神爱我们，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打发世上来，我们该受的刑罚他替我们受了，免把我们的罪背在他的身上，他替我们负了我们罪因罪而应该受的刑罚，为的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，罪的刑罚。这就叫福音，这就是救恩。所以那么今天好了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什么十字架。你不是你跟耶稣一块真都定到木头桩子上去了，不是的。耶稣定十字架就是你该死，就是我该上去定。他定十字架是替你定，替你定，你就得凭信心认同这个，他的死就是我的死，我和他一块死，你就得这样认同。你不认同，那么你就是等于你不叫信耶稣。什么叫信耶稣？信耶稣承认我是个罪人，另外耶稣替我死，这个救恩已经完成，我承认接受这个事实。神呐、啊，你救我，我是个罪人，该灭亡，该死。我感谢你，你替我死了，为了免我死，叫我不是灭亡，反过来得永生，这就叫信耶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请你们原谅我，我很郑重的提醒一句话。今天我要如果问大家的话，各位你们都信耶稣了吧？怎么答复啊？怎么说呀、啊？我相信说，信了没有啊？信了。得永生了没有啊？得到了没有？有没有新生命啊？有了没有啊？有的就说，没有的就别说。你信了耶稣了，不错了。你得到生命了没有？得到了没有？他就有人不张嘴，因为啥？心里没底。嗯，我耶稣是信了，你问我有生命没有，我不大清楚。所以我今天呢，请你们原谅啊，我不传福音，就说这个咱们这个分解这句话的道理。求神施恩典，让我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你不但信了耶稣了，你回去好好祷告，主啊，我信了， 你让我明白我是重生的人了，我是有了你生命的人了，我是你神家里的人了，你是我的天父，我是你的儿女，你一定你的灵里头要到这份上，这样当基督徒有力量走天路，有力量。那么一问你是不是基督徒啊？我是，信耶稣了吧？信。你从神那儿得到生命了没有啊？我不敢说。那么你走你天路的，管保你没有力量，没力量。谢谢天父的恩典。为什么我强调这几点呢？我今天重点就是请问大家，我相信你已经有生命了，或者有生命了，但是你自己要明白你有没有生命。不是神生命没给你，给了你，你自己知道不知道？就是我们当医生看病，把毒瘤子把给你切掉了，你那瘤子没了，你病得痊愈了，你知道不知道你病好了？你得知道这个。那不能是你住了个院，我给你开了刀了，然后你病好了没？我也不知道好没好，反正让我脱了我就出来，那哪能行？今天我们信耶稣这一步，求神施恩典，一定生命要清楚。真的，我信了你，我求你让我里头明白，我是有永生生命的人。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这个不一样。生命清楚不清楚，跟清楚和不清楚走这条路，走这条天路不一样的。我谢谢天父的恩典。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，1951年开始就有一个最早的一个运动叫土地改革，斗争地主，接着叫思想改造。什么叫思想改造呢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啊，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呐，脑子都是资本主义思想，认为美国的月亮是圆的，中国的月亮不如美国圆，你们都怕美国，你们都资产阶级思想，要改造你这个思想。用什么改造呢？用唯物辩证法。请了个大哲学家叫艾希奇给我们，我那时候在北京大学，全校师生员工坐在一起，都得听这位大哲学家讲这个，讲了20天，一个猴变人，一个是劳动创造世界，让你脑子硬把你脑子，让你得承认这个，你的脑子真通了假通没关系，只要嘴里说我通了，我承认这就行。感谢天父，20天，那时候我已经清楚蒙恩得救了。20天上课，我认真听课，坐在前排，全校教授、师生、员工、做饭的大师傅都听课，大约有2000人，我都坐在前排，我认真的听猴咋变人。如果今天在我们这儿讲到不能讲猴变人，如果你让我讲猴变人，我可以说。我也用不着备课，我能至少能讲个半小时一个小时没问题的，因为我受了20天的训练，我讲猴变人讲不了的。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。然后20天完了，10个人一小组，分成小组，每个人都要发言，都要发言。发言的意思就是你这次通过20天学习，你的脑子搞通没有？猴变人你承认不承认？另外，劳动创造世界你承认不承认？我们小组10个人有2基督徒，那8个都搞通了。所谓搞通了是嘴里通了啊，这回我是学习很有收获，如何如何的胡扯一套，我心里明白你纯粹撒谎，你真把猴变人搞通了你，但是他嘴里说就行。那么我是个基督徒，我清楚我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你说我咋说？你们弟兄说你这事轮到你了，你得怎么说？感谢天父，神的恩典与我同在，有力量， 不胆怯。我就说了，轮到我了，老九了嘛，老九了就轮到我了。老九了，我说我这次学习我本人没有收获。这一说这原话啊，弟兄姊妹，一个字不差的，我没有收获啊。什么？你敢没收获？就站起来拍桌子的瞪眼的跟我就闹起来。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了信仰挨斗，那是第一次，就开始把我围堵起来。哎，我说同学们，咱们是思想改造，但是我真神和我同在，一点不倒害怕。你可知道，你那是为神做见证，你是冒着风险呐、啊，很可能是说了，你这个脑袋不可改造的脑袋，花岗岩的脑袋，你回家种地去吧，别念这个北京大学了，你别念了，很可能就把我开除了。我谢谢天父，神给我力量，开除就开除，我要为神做见证，说实话，因为啥？我知道我是有生命的基督徒，我就说。同学们，思想改造得思想搞通了，我再改呀、啊。我思想不通，我咋改呀、啊？那你说你哪个搞不通？我说你们让我说，你说。我心里想，我还想说呢，这回你们让我说，我就说，我同学们，你说猴咋变人的？我说。昨天还是猴，今天就是人了，是不是？不是的嘛，老师讲的经过亿万年嘛，上几亿万年呢，慢慢变的嘛，那不老师讲的吗？我说不是一下子变的，那不是老师讲的经过亿万年吗？我说我的思想问题就在这儿，那猴是猴，人是人，猴要变人慢慢变，慢慢变，它准得中间有个变的过程的东西，又像猴又像人，又不像猴又不像人，猴不猴，人不人，人不人，猴不猴，总得有这么个东西啊。那么今天那时候我们有一堂课叫比较解剖，把这个动物都分成类比较，我说我们比较解剖的课里头就没有这一东西，猴不猴，人不人的。那么既然猴变人，慢慢变，慢慢变，慢慢变，中间那个慢慢变那个东西在哪儿呢？这当时我的原话把大家气的，你还有什么？我说我还有搞不通的地方呢。啊，你说，哦，我说好，哦，心里说感谢神，你让我说的啊，你让我说的，我心里上我说为神做见证，为神见证。我说什么叫？劳动创造世界，什么叫世界？世界怎么解释？他也不懂，谁懂的？谁懂什么叫世界？啊，我就说了，我说那个宇宙中间的日月星辰也，这个世界，宇宙的世界也是人劳动创造的。啊，我的那时候我说话呀，因为年轻啊，这话多少？这是1951年呐、啊，离现在55年前了。55年前，那时候20几岁，也是学习方刚方什么这个，也是是神给我勇气，但是也有胆量要为神做见证。我说那个大太阳也是人的劳动造的，如果大太阳是人的劳动的造的，那么今天可以造小太阳吗？大的能造，小的造不了吗？家家户户摆上屋里摆上个小太阳不就完了吗？何必发明电灯呢？其实我原话把这个家气的啊，其实我不是他气了，你谁也没搞通，都在那撒谎骗人呢。因为什么？都贪图一个我通了，思想进步了，得好处了，感谢神，神让我求神的荣耀，不求人的荣耀。我是自行车，没有钢铁造不了自行车，没有木头造不了桌椅板凳，这个造叫制造。没有钢铁造不了自行车叫制造，这不叫人创造自行车。你得感谢天父，那时候我把这制造和创造分得那么清楚。其实我圣经真理知识没有多少， 神的灵与我同在，我就能够辨别出来我什么叫创造。创造从无变有叫创造。我是那个钢铁，没有钢铁造不了自行车，那钢铁在山里头有矿场铁矿，谁把那铁矿给埋在山里头了？那也是人埋的吗？我就这么问他啊，我是谁把那煤炭给埋在山里头了？谁把那铁矿给埋在山里头了？今天我们把铁矿把它刨出来，然后经过炼，炼成个钢，你没有铁矿怎么炼钢？那么最原始的铁矿是哪儿来的？也是人的劳动来的？我不信。大家信，你写上，你写上。我说我写上，比我的圣经大了三倍的纸，拿铅笔写的，有手指盖大，写上，把我放在这两点写上，交上去，在不在我的档案里头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上交了。我做这个见证就说什么呢？一个基督徒，你知道不知道你有生命？你自己知道有生命，神是救了你，我是神家里的儿女。遇见问题的时候，你心里有底。我就是把我开除，让我回家去，不让我念了，那我也甘心，我要为主做见证。如果你不清楚，遇见难题了，可也是，哎呀，你这么一二胡，这么一晃的，你这份基督徒拉倒吧。那时候我听人谁讲的，我上了当受了骗了，你就批判你的信仰了，你当什么基督徒了？所以我今天这一段跟弟兄交通，就是说生命这是关键问题。千万各位弟兄姊妹，咱们在国外和国内大体上环境是不一样的。今天我们在国外这么几十人坐在一起聚会，各位你们心里头，我相信没有一个心里坦坦突突的吧，有吗？我们在国内要像这样聚会，还连弹琴带唱，还来个唱诗班，这个我们都是祷告呢，主啊，奉主的名捆绑撒旦，捆绑魔鬼，求主保血洗净，他一直这样子在那儿聚这个会儿啊，哪能把100多个人聚在一起的，连唱带弹琴的，不可以的。你唱也行，完了给你汇报了，然后戴着大盖的帽，人就来了，把你这么一包围，我们都遇见过的。所以在国内当基督徒，请你们不要生我的气，在国内当基督徒一般说假的成分少，因为他没得好处。你当了基督徒要受逼迫的，你说你今天的如果没有生命，他怎么他当那基督徒干什么？因为到国外来了，我不是说你们这里啊，反正到国外来了都是自由的世界了，你们当基督徒没有这些提心吊胆的事有吗？没有。那么这里是容易混淆，容易糊涂。什么糊涂？认为哦，礼拜堂我聚聚会听听道很好，社会上听不到的东西我的灵魂净化净化。还有我参加唱诗班，我弟兄不要误会啊，我不说你唱诗班不对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就说不等于参加唱诗班就叫基督徒，也不等于你给教会捐了几个钱就叫基督徒。基督徒贵在有没有生命，有生命的叫主耶稣说，若有人跟从我，这指的是有生命的人才能跟从他，没有神的生命的人就没有资格跟从耶稣，你跟也是没用。不要以为今天各位，我向大家或者清楚，不是说自己说我是个基督徒你就是基督徒，还有假的呢。有一位神学教授，大牧师，神学教授，校长，他公开写一本书叫什么？我所信的上帝。他怎么书写？他自个儿不打自招啊， 他迷惑了好多人呐、啊，谁都不知道他信仰的本质啊。我所信的上帝就是爱，既然上帝就是爱，没有地狱，没有天堂，这是人家写的。要没有地狱，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信耶稣干什么？这是这位神学教授就这么写。他还说啥？这个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啊，麻烦就麻烦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麻烦呐、啊，这是个麻烦事儿啊！把耶稣从死里复活认为是个麻烦事，如果把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条拿掉，世界上的基督徒就多了。各位，这个人有信仰没信仰？有信仰没有？没有信仰，但是人家不但是自己说我是基督徒，还是神学教授、神学院的教书的老师，在中国来说，那还是头几名的提拔交椅的人。这人是不是基督徒？啊，也是他说的啊，什么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，那个大姑娘没结婚怎么能生小孩呢？这他说的。那你信的童耶稣就不是童女玛利亚，你说你信的是什么？你也叫基督徒？这都是冒牌的基督徒。所以主耶稣说，等到主再来的时候，就有那些人真正基督徒有生命的人被提到天上去了，没有生命的就是这些人实际上本质是不信派，没有信仰的人。他们怎么样？一看真基督徒都上天了，他就着了急了。主啊，不是我们也奉你名传道，奉你名赶鬼吗？主说什么？你我从来不认识你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圣经有这句话没有？就这些人。所以不要以为口传说我是基督徒就是基督徒，真正基督徒有生命的叫基督徒。那生命从哪儿来？很简单，因信耶稣而来。有了基督徒，有了新生命的基督徒，才有跟有资本有条件跟随耶稣。所以主耶稣说这句话，若有人跟从我，他将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。舍己什么意思？舍己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否定自己，否定自己，放弃自己，不再高举自己。和我们没信主以前那个自己正相反，是把没信主以前那个以我为中心那个老我把它打掉，高举基督，这个我要把它舍掉，要把它放弃，要把它否认，然后再跟从耶稣。这是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主多少年了，求神施恩典，这条路我们要明白怎么当基督徒。信耶稣，信了耶稣了有生命没有？有没有？到底得没得生命？有了生命，你这条路走得有力量。你自己不知道你有生命，那么你这个基督徒肯定的，你生命上不够有力量。遇见难题，遇见了什么，你管保说向后退。因为什么？你不知道你是神的儿女，你是神家里的人，这个生命太重要了。这是第一点，我和弟兄们交通。好了，主耶稣，若有人跟从我，要舍己背十字架。舍己要否定自己，否定自己，我们这个人就造生命，那个我那个己是那么的顽固，你怎么能把它否定了呢？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造生命，按神来看已经应该定十字架了，死了。也就是罗马书告诉我们，看自己对罪来说，看自己是死的，你应该永远对于这个旧生命，对这个老我来说，他应该死，他应该死，他已经死了，他再活得硬邦邦的，这就不合真理，不合情，不合理。因为你已经和基督同定十字架了，以及呢得着永生的新生命，这新生命应该完全活在神的面前， 不应该再穿着新鞋走那个老路了，不应该的。但是我们这个人呐，天生来几十年，父母生了我们几十年的功绩，这个我老我这东西已经很顽固了。但是信了主以后，我们有旧造生命实际上还在着，新生命又给我们放下个新生命。所以一个基督徒来说，真正的基督徒来说，是由在他的里头有两种生命，一个旧造的生命，一个是借着圣灵和水信耶稣而诞生的新生命。这新生命是永远的生命，是神的生命，是不死的生命。所以信耶稣有这个永生的生命。所以我们里头有两个生命，这俩生命怎么办？在里头就要交战了。所以应该怎么说呢？在里头啊，这个这说起这个来了，一个人有没有新生命，各位见了面了，我们谈几句话就能谈个差不多。比如毛毛弟兄姐妹，您信主几年了？我信主五年了。好好好好，信主五年得到什么好处了？我这都是真事情啊。我说你信主几年了？两年了。完了马上说了，我洗了，我还洗了呢。哦，我说你还洗了？哦，那老信徒了，洗了是洗了，你得从耶稣那得到什么好处了？就这个，就这么个问题就问住了。眼珠就翻眼了。我看我就是从信耶稣以来，我腿疼好了点儿。哦，我说还有别的好处没有？没有没有，就是腿疼好了点儿。人家信耶稣还洗了，洗了半天腿疼好了点儿。我说某某人呐，你就别就这样，以后就别信了，你也白搭白信。你叫白信，为啥？信耶稣信了两年，然后在水里啊泡了一下，就这么样出来了，就腿疼好了点儿。我说我到楼上去，我家里有楼上楼下，我到楼上去给你拿了两片止疼片，去痛片给你吃上，马上不出五分钟你腿疼就好了点，别费那么大劲儿了。多了，这路都没走正啊，还有奇奇古怪的，拉稀了，肚子得了肠炎拉稀了，后来在教会祷告祷告，小猪拉稀不拉了，还有一个羊不吃草了，好了，人家说到教会祷告祷告吧，一祷告羊也吃草了，真感谢神。耶稣还不但是救人，还是受益的，就这么花瓣的不足，这都蒙没蒙到成功。哎呀，我一听这个，我自己脸凉了半天。我说这里教会带领你。带领到这么程度上，小猪不拉稀也算个基督徒，羊不吃草了也叫基督徒。我说吧，还没等我说呢，旁边几个夫妇俩坐坐背后，我没看见他。我也得说说，我说好，对对，您俩是说说，人家怎么说？我们两口子是个大罪人呐。如果不耶稣拯救我们的话，我们早就要灭亡了。我们把我们房子地都得卖光了，我们是个赌徒啊，搞赌博的，懂不懂啊？耶稣救不了我们呐，不至于灭亡，我们反得永生啊。我们两口是大罪人呐，各位你听一听，这人是不是基督徒啊？这人是不是？这人才叫真基督。所以我今天啊，第一步就是勉励大家，信了耶稣，我为你感谢神。你走到了教会的门了，听见了福音了，你也信了，信是信了，下一步你请问你自己，我因着信耶稣得着生命没得着？这请你问你自己，如果不大清楚，你好好祷告，神是信实的，他一定会叫你明白。我确实是基督徒，真基督徒，这个不一样。
当了基督徒以后，神为了不但得生命了，还神的心让我们得的更丰盛，更丰盛生命，让我们得那个新生命，这个新生命要还要长大成人。那么有一条法则，旧造生命必须得把它逐渐的把它对付掉，旧生命多死点，新生命多长点，旧生命死了一半，新生命长一半，这俩是个天平，这边轻点，这边高点，各位明白我的话吗？这是成反比，旧生命硬邦邦的，原本不动，原汁原味的，从来没叫神修理过的，你旧生命占上风，新生命有是有了，你是微弱得很，这个老生命犯罪的旧生命很强很壮，新生命微弱得很，新旧生命被对付一半，那新生命它是这个状态，旧生命死透，新生命完全长大，满有长成基督的身量，这个公主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十字架的公主。若有人跟从耶稣，就得舍己，目的要对付你的老子，要对付自己。怎么对付？我们人不能自己对付自己，你要认识的这几条真理，祷告神，求神让我对付我老自己，让我的新生命长大，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功夫，十字架的功夫。所以说磨练是神学，一个大反一个基督徒，有生命追求的基督徒，或者神所重用的神的仆人，你看为什么神所重用某某大仆人，讲起道来那么让我们得帮助，你知道背后神在他身上都有一段磨练的过程，都有一段长期的磨练，不磨练旧造生命不对付掉，新生命长不大。信徒不要分年限，信徒我信徒了一辈子了，一辈子了是老婴孩，那个弟兄某个弟兄信徒虽然两三年，他的路走得对，他的生命很快就长大。今天我们当基督徒来说可不讲辈儿的，我信徒三十年了，三十年了是三十年的老婴孩，从来你那个老我那个脚老生命就没对付过，那个长不大的，长不大的。谢谢天主，这是这是一条法则，十字架的法则。所以我们现在看神所重用的人，我们今天举出一个例子，就叫大卫。大卫，你从圣经看能看好多位呢，好多位。拿大卫来说，这个人就让神多经过磨练大卫。大卫在他弟兄当中是老八，撒母耳高大卫的时候，那个大卫是第二个王，以色列第二个王，第一个王叫扫罗，扫罗第一个王，这个人高了他做王以后立刻就做王，没有经过一段造就的过程，所以最后扫罗犯大罪，公开的抵挡神，被神废掉，所以说神就兴起和他神心意的人，就是大卫。大卫也被高了，按理说被完高了应该做王，但是做王的职分是有了，做王的生命还不够，所以神就造就大卫大约有15年。怎么叫做怎么造就大卫？就利用这个扫罗。扫罗的为人高人一脑袋，扫罗第一个王已经被废掉了，在神那儿看已经被废弃了，已经立了大卫为王了。扫罗高人一脑袋，这扫罗有一次大卫为以色列立了功了，打死哥利亚那点事儿，请大家看撒母耳记上16章，请你记下来。我今天我所引的圣经经文太多，我用我的话讲给大家听。 撒母耳记上十六章，大卫大斯哥利亚那段，小童子大卫，那时候以色列的仇敌叫腓力士，腓力士派出一个将军叫哥利亚，哥利亚向以色列挑战，你们以色列人派出一个人来跟我战斗，你要把我打死，我们全腓力士人就服侍你们以色列，如果把你们派出人打死，你们以色列人投降就服侍我们腓力士。骂了40天，扫罗做王高人一脑袋，这时候吓得把脑袋缩回去了，不敢应战，全以色列没有40天，大敌当前，没人敢出来。小童子大卫有一天到前线上慰问他哥哥去，他哥哥当兵，正赶上腓力士骂阵的挑战，小童子大卫一听啊，什么人骂我们永生神啊？有人告诉他前线了，就没有人跟他战斗，没有，全以色列没有，我和他战斗。好不容易以色列出了这么一个小童子，敢去战斗，就把他带到扫罗王面前去，拿现在话叫面试去了，看看应聘不应聘，像公司的应聘一样，把这个大卫带到扫罗面前应试。扫罗，圣经的都是圣经的话啊，扫罗说不行，为啥不行？你太年轻，你是小童子，现在说也就14、15岁叫童子。各位啊，我也顺便说一句，如果你的小孩将来得病的话，14岁以上挂内科号，14岁以下挂小儿科号。14岁是个界限，我不知道国外是怎么画，反正我们在国内的话，一问小孩13岁挂儿科，15岁上内科，那么小童子也就14、15岁，我和他战斗。这个扫罗王一听，他的态度很坚决，那这么办吧，把我穿的军装给穿上吧，你想着高人一头的大扫罗，小童子穿上这个军装合身吗？圣经说不合身，迈不开步，就没穿，这就要对了，要穿上军装打胜仗，人们把荣耀归给军装了，还是这个军装好啊，武器好啊，武器先进啊，是不是？感谢神，小童子大卫见到那哥利亚，哥利亚一看，你们派出什么人来了？派出个小东西来了啊！你们送死来了。小童子大卫人小志气大，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在心智上做大人，我们这跟骄傲不是一个含义，骄傲是以自己为中心叫骄傲，以神为中心那叫心智。比如今天我们在神面祷告，神哪，求你使用我让更多的灵魂得救，这叫骄傲吗？这不叫骄傲。如果说要这么祷告，神哪，你大大使用我，让他100个人都得救，然后都知道我某某这个牧师传道人了不起，这叫骄傲。骄傲是以自己为中心，为神而有志气，那是心志。我们在神面前当个基督徒要有个心智大。小童子大卫，不，今天你来跟我战斗是靠刀靠枪，我今天靠万军耶和华的灵和你战斗，必把你杀死。这是心智多么大，掏出那个放羊那个甩石机前，再扔出一块石头，一下子打在了哥利亚那个身着穿上的盔甲，戴着头盔，身穿铠甲，护膝着铜的，手里拿那个枪，那个像织布的猪这个织布机轴这么粗，那个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个枪头，那个铁枪头，那个头就600色可勒， 那么重的一个大的一个大将军啊，一个枪条600色可乐。好，小童子又瘦弱弱，个儿也小，一伸出石头一下子打在这哥利亚的额缝上，立刻圣经说扑倒在地，脸伏于地倒下去。然后大卫把哥利亚的刀拿出来，把他脑袋给砍下来。圣经有一句好话，真弟兄姐妹读读圣经，太有味道了。大卫打死哥利亚的时候，手中没有刀啊，不是用刀打的，用什么打的？甩只鸡弦，怎么石头一扔过去，棒打上去，那现在说叫严重的脑震荡，严重的脑出血，颅底骨折，一下子交代了。从此以色列人就什么除掉了国耻啊。妇女们唱歌了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这一扫罗一听这个不高兴了，把千千归我，万万归他，剩下王位没给他了。从此大卫怒，这个扫罗怒视大卫，一心想把大卫整死，砸他两次，都把这枪砸在墙上。大卫就逃跑了有三次，一次在马云旷野，山这边扫罗，山那边是大卫，然后四面兵围上追这个大卫，让他马上就活活把他抓住了。就啊，不用问了，大卫在关键时刻那个在那个关键一定是迫切的祷告，神啊，我算完了，让人家收山了，一收上去活活的抓住了。感谢天父，正这个场合忽然间来报告说是非利士人来了。扫罗发命令撤退，不随找扫罗了。扫罗叫人民内部矛盾，非利士叫敌我矛盾，撤退就追非利士，不追大卫了。所以大卫就解了围了。所以大卫给那地方起名叫希拉哈马希罗杰，磐石崩开。各位，神允许我们有急难临到我们，那为什么要经历耶和华神是真神，是活神？你没有经过大卫这种急难，你能体验出经历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吗？大凡带大有信心的人，都是在大急大难当中经历了神。神啊，你真是管用啊，你真是活神啊，真在关键时刻你伸了我一把手，马上洪水分开，这是约旦河水就裂开了，不经过这个能行吗？所以基督徒那个信心，人家信心刚强的人怎么锻炼出来，都是经过大灾大难难处。这是第一次。第二次在隐基底的旷野羊洞里头，在山洞的口往里头看看不见，山洞里头往外看一清二楚，大卫正在口上大解呢啊。那么跟随大卫的人说了，王啊，你看他在这蹲着大便呢，我现在趁这个机会拿枪一下把他扎死，就把你仇敌给灭了。大卫说啥？哦，他是耶和华受膏者，我万万不可下手害他，他里头关键时刻有个敬畏神的心，敬畏神，尊主为大，不敢下手害耶和华受膏者。还有是在西弗的旷野，也是扫罗还追大卫，追到山这边天黑了，就安起帐篷来了过夜。大卫从山那边半夜过来看军情，都爬到那个帐篷里头了，他们全体官兵连扫罗在内都睡得死气沉沉的。这时候跟随他的将军叫亚比塞，王啊，你看他们睡成这样了，让我拿枪把他扎死，不要两次，一次就成功。 大卫说不，他是耶和华受膏者，神膏他做的第一任的王，我不能害手害他，下手害他，他或者阵亡那是神的事，他受膏了寿终正寝那也是神的事，我不能害死他，他不能这样，所以把他的枪和水瓶拿走。各位，像这些事情都是扫罗一直追赶大卫，目的是让大卫死。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，为什么一直大卫追扫罗？因为大卫的条件是高人一头的老扫罗，十足的老我。这拿扫罗那个高人一头的扫罗，目的是借着环境对付谁？对付大卫心中那个里头该对付那个扫罗。各位，这话你听懂听不懂啊？各位明白的意思吗？借着外边的环境的扫罗对付大卫心中那个扫罗该对付的东西，大卫心里头也有扫罗，形形色色老自己。神认识我们，按我们说得了，大卫这么好的孩子还对付他吗？神说你认识人是看外表，神说我看人是看内心。各位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每一个人老我之中里头，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没有好东西。你什么时候认识我们自己的肉体之中没良善，你认识多少没良善，你就得胜了多少分。多少时候我们常常自己哀恨叹气，说那我怎么老这么软弱，还这么软弱呢？你应该翻过来说，神哪，我就应该软弱，你不要认为我应该刚强，我应该刚强。你肉体之中没良善，软弱失败是你的本性，你就应该丢人现眼，你就应该失败。你承认你这个，承认我肉体中没良善，你在神的面前你就行了，功和学的差不多了。后来扫罗阵亡了，撒母耳记下31章阵亡了。阵亡了，扫罗阵亡了，还追不追了？不追了。这就说明，从灵异角度说，大卫外边的扫罗死了，大卫的心中该对付那个扫罗怎么样？也对付的差不多了，这就开始做王了，开始做王了。撒母耳记下3章说的很好一个结论。扫罗家和大卫家两家征战，扫罗家日渐衰微，大卫家日渐兴旺。就放在我们唱那个歌的那个词目说到，他必增加，我必什么减少。谁增加？我们里头新生命基督的生命增加。谁减少？老自己老我旧造的生命者，越对付越少，越对付越少，新生命基督的新生命越加丰富。各位，就是这么，这首唱诗拿扫罗今天追大卫这件事情，就是说明这么个真理。大卫对付到什么程度？扫罗死了，你如果按那一般道理说，大卫应该高兴吧？哈，这回可高兴了，我的仇敌死了，那幸灾乐祸，对不对？人家都不，大卫没有幸灾乐祸，还给扫罗开追悼会。撒母耳记下1章开追悼会，念悼词，哪一悼词就念了1章。大英雄何竟如此灭亡呢？死亡呢？还悼念大卫呢？而且恩待大卫的孙子，那个扫罗的孙子叫米非波设，恩待他孙子，把田产分给他，而且让他孙子在大卫旁边坐席吃饭，纪念扫罗的后代。这不算，扫罗后代有一个什么呢？有一个叫示美，那个撒母耳记下16章叫示美。示美骂大卫， 你这个人杀人流血，你是个坏人，你该死。拿石头打这个王。今天如果大卫练的没练定到一个死透自己，旁边人说了，完了，他怎么当敢这么骂你呢？我是让我今天把他处理了。大卫说，不，今天耶和华神叫他来骂我，或者骂骂我更好，我更在站的在神面前更多蒙点福了。人家是叫被骂不什么，被骂什么，不被骂不还口，对不对？让一切辱骂都辱骂吧，归在我身上吧。大卫说，我该骂，我这是该骂，我肉体中没良善，我该骂。把大卫练成这个地步了，要各位，你不在灵里做，你咋说呢？你变成窝囊废了，你一点积极斗争劲儿都没有了，你练得窝囊了，这叫窝囊，不叫窝囊，活着像基督了。基督窝囊不窝囊？基督好好，人家是神的儿，从天上来的世界成为人，这本身就受了罪了，不但成为人，成了奴仆，奴仆然后死了，死了还不得好死，定十字架。你说耶稣基督今天要发怨言的话，谁也没有基督讲理，最能讲理了吧？耶稣基督怎么样？唉，我来了为要交给大家舍命，我来了是遭罪人，所以今天不再讲理了。为什么你今天肢体之间、家庭中间、亲友中间有了矛盾了，你在那耿耿于怀？我给你一个药方，你学会死，你学会死。多少时候出双方夫妻俩吵架也在内，你学会死。有一个年轻夫妇俩吵得可厉害了，这个男孩子这个丈夫啊又懒又馋，这个家务事都不管，那个妻子累得要命，这个就跟我讲，哎呀，我和他闹离婚。我说错了，不可以的。那我咋办？流眼泪。我说，我送给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二节，请弟兄记下来啊，你们回去找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二节。什么呢？死在己身上发动，活在别人身上发动。你学会死。我咋死啊？我你这么死，家务事你根据力量，你该做多少做多少，这个饭做熟了有他一份儿，给他端在他的面前，让他好好吃饭。他家务事他不管就不管，你对他无所求，你就当作是死人一样，你自个儿死了，你心里死了，我告诉你，哎呀，不发怨言了，你心里高高兴兴做你所能做的，你就这么办。你学会死，死掉了我，死。感谢神，过了几个月他告诉我，真管用啊，这个药方真管用啊。我这么一死他倒活了，说怎么活了呢？他自己良心上发动了，说咱也不对呀、啊、咱们是个当爸爸的，怎么孩子也不管，家务事也不管，连地也不扫，这叫什么丈夫啊？人家自个儿就变了，后来这长途电话告诉我变了，人家变了。我说咋变了？我感谢神，死在你身上发动，活在谁身上发动？活在别人身上发动。你学会死，那也就是他丈夫，就是他是活的扫罗。今天我们在世上弟兄姐妹、亲戚之间、家庭之间、夫妻之间、邻居之间、上下司这个上下这个顶头上司之间，这个同事之间，好多好多无形的扫罗在追你的，追你的目的让你学死，学会不讲理了，不讲理。最讲理的耶稣最有理讲， 但是耶稣不讲的。然而好为什么一定定十字架？这就是扫罗追大卫这个真理，就告诉弟兄姊妹，我们想生命长大，没有不被追赶的，总是在我们环境上，神借着人，借着事，借着物来给你上课。也有好多人，他也受了很多的苦，你问他，你学习了什么？学习在身边什么学习？他说我啥学习没有，干受着过来了，熬过来了，这个真叫白受罪。如果您为真理感谢天父，神今天人事物来造就我，磨练我，让我的老我多多的死掉，让我的新生命长大，让得到更丰盛的生命，我们去建筑进入神的国，丰丰子子。我最后对不起，请大家原谅我，再给我五分钟合理吧。对不起，您不要八个腿起来站起来，八个腿走了，我脸上挂面都挂不住了。不过真有事请走没关系啊，我做一个见证，做我自己见证。弟兄，你看见我这个人呢，自命不凡呢，因为从小学第一年级就当班长，刚入学第一年就当，第一天就当班长，所以在中学的时候到大学老是出头露面的人，我是出头露面的人，全校师生员工，不算老师，就是学生们，我们一个大学那有2000多人的学生，到上午10点钟都出来，从教室里出来做那广播操，1、2、3、4，这个是我指挥的。我站在那个1尺1米高的台上，穿个小白胶皮鞋，喊口号：立正，向右看齐，向左看齐。然后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他们用右手，我用左手，我能跟他们一顺。神给我这么个本事，英大学医学院没有不认识我这个人。我有两个特点，一个是领他们早操的，另外一个特点迷信基督教。我的这俩特点，38年之后，我的同学没见面，人家是专家了，我去地委书记闹病了，让我去陪他看病，找他去了。一见面，谁找我了？我说我找你。哎，你是谁？嘿，我是你把我忘了。38年没见面了。我说当初你在学那个领早做早操的时候，谁领你做早操来的？哦，就那个信基督教信的发迷那个呀。哎，我说那就是我。所以我有两个特点，所以这个弟兄像我这种人，弟兄，你说这个老我这么十足，神能对付不对付？就那么一副热心，各位，我今天没时间了，神没少收拾了，没少对付了。在山上练口号，练嗓门，说今天我嗓子没有这个，在这个大同广大叫不在，没问题的，声音能送到后边去。练丹气之气，意思是我要被神重用，下边得有个3000、5000人听我讲道，把声音用这个丹田之气送到后边去。人若渴了，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这两口，各位，这叫丹田之气，各位懂吗？丹田之气从肚子出来，活水的江河怎么出来的？如果用嗓子眼乱叫啊，活水的江河，这个喊两声喉咙就哑了。所以练了不知道自己天高地厚啊，这样人不对付对付你，你里头那个自命自个儿是名牌大学毕业，自个儿的医生是自己是科学的，这个受过正规训练的，不是江湖医生，这种人你说神要用你 就那么十足的完整，这个老我，那股硬邦邦那个老我，基督的能力能复辟在你身上吗？基督能力复辟在谁身上？复辟在那软弱的人身上。我不行啊，我不行，不行，基督说我复辟你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你可以，真说你可以，就用不着我了。你在那儿，全基督是复辟在人自己认为自己认识自己老我发软那个人，那个人神的能力复辟在他身上。神怎么对付我？去说一个见证，我是大学毕业的，毕业以后呢，1955年8月1号毕业，毕业之后就留校了。爹，各位留校干什么？不是留校当助教，是留校看管起来了，住了单间儿了。待了8天，门口有人伺候着，有人站岗，享受过部长级的待遇呢。这有饭，有人给送饭，大便小便有人跟随着，很怕掉到茅坑里头啊，都有人跟着。就看了我了8天，这8天白吃饭不行的，动不着叫出来干啥？往中间一站，逗你。好，逗你，就这8天过这日子。我心里明白了，那正在肃反运动，逗来逗去，我说快了，该进监狱了。所以我就挎一个包，挎一个老乡下老太太四角那个包，这么一提那个包，我预备这个包里头放着牙章、牙刷、手表、圣经、笔记本，夏天那个穿的背心裤衩小包。一逗出来，我就跨上了，跨上了，跨了好几天，他们都没注意，什么东西？你一来就跨那个东西，什么东西？我说这里头你看看，什么东西？这干什么？我是不很清楚吗？逗来逗去的，我不就逗到监狱里去了吗？反动透顶，你还准备进监狱呢？我告诉你，各位弟兄姊妹，8月1号毕的业，8月8号进监狱，真的进去了。为了啥？为了信仰。我在监狱待了差不多了2年，出来以后毕业分配。各位，论技术，我是一个名牌大学培训过的；论政治，我是给我扣个帽子叫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，咱是个反革命二等的公民。所以在单位里工作起来的话呢，技术得靠着我，政治地位咱是比别人第一脑袋。这时候我开头是搞眼科的，搞眼科给我端盘子换药，那位是个小学毕业，当过兵，共产党员，给我端盘子换药的，是干这个的。后来呢，人家出身好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下子人家当了主任了，就跑到我头上来了，当我的主任来了。各位你知道我们这是人命关天呐，这哪儿闹笑话呢？他当主任了，每个礼拜1到4他还要查房。查房这个人呢，骄傲自大，不认识自己，摇摇晃晃，穿着白大褂的摇摇晃晃，就这么个人。我问他，我说主任，你查房查业务查房是查行政，查行政是哪个玻璃电灯泡不亮了，这叫行政查房。业务查房得说的病人的是什么诊断，什么病怎么处理，得说出点儿这来。啊，我什么都查，他什么都查。有一次查房，我们有一种手术，那个铜人啊，铜人大家知道吧？那个铜人长生了病了，长住了，开不开了，我们在旁边做一个窟窿，那叫光线从旁边进去，这叫光学切除术。这位明白人趴那一看，怎么搞的？你都俩窟窿了。病人这么一着急，瞎了。这瞎了不是叫异蒙性，叫精神紧张而瞎的，不是真瞎的。 就告到中央卫生部去了，卫生部就下达省里头了，卫生厅了，卫生厅的犯专家来整我们了，来调查来了，一调查一研究一看，没错，诊断正确，处理正确，这才把我们解了围了。都这位老扫罗给我们惹的祸多了，还有别的祸呢，没时间说了。这么一个人盯着嘞，各位，我心里顺不下去啊。在神面前发怨言，神呐、啊，你怎么给我预备这么一个人呢？这个啊，他要是一个懂得点也行，他要不啥都不懂，一给他报告病例，他说啥？嗯，就那么办吧，就会说这一句话。50多个病人，他哪个病人他就那一句话，嗯，就那么办吧。那个你和怎么的啊，就那么办吧。我说这咋办呢？都咋办？哪个班不是我的班？你懂得个什么？这口气儿顺不下去呀、啊！各位弟兄，祷告吧。谁叫你当基督徒来的？头1到4插房2次，头2-3天就跪下祷告。哎呀，主啊！这时旁边有人吹风的，你呀，你信基督教信的。没有斗争性了，你当的重，那是我们是医学院，后边跟着学生，你当着面给他出个难题，让他答不上来，哈哈哈，大家一笑就把他羞辱了。你祷告万万不可以。他小官小科主任不错，也是在上执政掌权的，人人都应该顺。哦，就这么样子，我过了多少年？20年。就这人在我脑袋上趴在我身上20年，我就乖乖伺候人这位主任，一个糊涂人，一个明白人，让这个糊涂人领导我20年。这个人摇摇晃晃，大摇大摆，就这么个人，这叫扫罗。对付你，你自个儿认为你是个明白人，对付你，你那个。你里头那个扫罗，你自个儿自命不凡，名牌大学与科班出身，你认为你还懂得几外国语，你自个儿无形中自个儿在那里摇摇晃。先说我对付就对付你，就要这个人对付你那个人。感谢天父，对付对付，慢慢的那个气呀、啊、也就顺下去了，也不再什么了。哎，就这样，我就把他当做明白人，咱就归回去给他报告病例，报告啊，就那么的啊，好。顺服以至于什么？后来形势一变，我一下子被提升为副主任医师、主任医师、副教授、教授了，我被抬举这个了。这时候群众发出意见了，说是人家是个教授级的，让这个小学没毕业的领导人家，群众造反了。这下我当了主任了，他变成副主任了。我趴到他头上来了，这时候也有人跟我提意见，整整他，教育教育他。当初他们摇摇晃晃的，大摇大摆，满不在乎那个劲儿，你整整他。你说我是正德的父子，整他不容易。祷告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，不可以这样，一碗水端平，这就叫反正反，反正反，以法连的饼，两面烙啊，各位。他领导我20年，我领导他5年，最后他申请调动离开我了，扫罗死了。感谢神，意味着我里头该对付的东西怎么样？我感谢天父，我一想起这件事情来，人们就跟我提议说我没有斗争性，我心里说我不是没斗争性，我学撒母耳记上的，从第一章一直学到了撒母耳记下16章。所以我今天给弟兄姊妹分享这个题目，这不是从书本抄来的，是我经过大约25年学这一段这一卷圣经，这是我那时候神给我力量，扫罗最大威。弟兄姊妹啊，在座各位，我们个人都有难心事，家庭问题，上司问，公司里问，同事就问，你要懂得这个，你是神的儿女，神借着环境磨练你，造就你，叫你生命更加 老练，不要绕道走，要面对这件事情，来根据圣经的道理真理来好好让神来心里，这样我们生命必能越来越丰富，满有长成基督的身量。哎呀，对不起大家，时间是非的，现在我们低头简单祷告。天父啊，你知道我们真是，哎呀，有很多的话我们真是说不完，见证不完，愿你的名得荣耀。主，让我们今天看见这个法则，一个基督徒生命要锤炼老练成熟。主啊，特别是你所重用的人，没有不经过锻炼，没有经过修理。愿主让我的与我弟兄姐妹同在，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能够学习你给我们摆上的课程，让我们都能学会大卫、扫罗虽那么追赶大卫，大卫那么样的敬畏神，满有基督的身量，配得上做王的生命。愿主耶稣恩惠、天父慈爱、圣灵感动与我弟兄姐妹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